按察江明神色自如，似觉同心口禅，微笑不语。自己又是天生说到必做的性情，不愿临场反口，暗存明帝肃静师长，哪怕私底下也从无违背师命之事。以前还向众人打听仇敌姓名下落，自从司控书与各位师长告诫之后，这次途中便未再提前事。此人天性之后，又极沉稳机智，如非谨守师言，便是以退为进，待机而动。司控书为人向无虚言，行事说他早晚得知仇人虚实，只是不可轻举妄动，此言必有深意。似他这样血性男子，已然听出一点口风，纵不敢违背师命，又知厉害，终至前念，也必先要查访出仇人姓名来历才罢，绝不会就此不再闻问。好在兵书侠在东北面，虎啸来自西南山后，两地相反，何不就此试他一下？如真不肯死心，也好看是形势，做一准备，免其倾倒危机。同时又想起司控小星两次谈起，以后再过兵书侠，不妨绕道一探，暗中留意那两山童是否一兄一妹。如其所料不差，速回送信。那日魏王北山去寻查红，临时没有去成，却在朱三叔所居崖洞山腹之内，得到一口前古奇真灵陈剑。回传不久，便听差师书籍化名蔡义娘，在山口外卖馄饨之湘江女侠柴素秋，是想云海争奇迹，说明帝已向盖仙吕师伯痛哭陈情，并由吕师伯引其同寻昔年代解皮衣的一位老前辈去了。正觉明帝此举大以心急，吕师伯怎也答应，与在方言出御史所说前后不符，心正奇怪。天明前，明帝同兴忽然同来江船聚会，问其何往，明帝答说因孔乃子将小妹担心，程侠回家送信，到以北山之行。这面来了好些强有力的老前辈相助，绝不妨事，遂被母亲子子留住，夜饭后便强令安歇，睡到半夜，乃子才令起身赶来。方以所说不实，正待暗中盘问同星，柴师叔忽使眼色，唤向一旁说，吕师伯已回，与江明不是一路，昨日并未同往寻人，更未与之交谈。先前所说乃吕师伯一女小龙女吕不弃把话听左，此时要带阿婷去往花村后山埋伏，断老花婆的逃路，详情事完再和你说，不可再向江明探寻，只生疑心。跟着司控书也被人说那兵书侠两小兄妹来历已知，望对你说，日后再遇务要尽力相助，死我故人子女，以致无暇与柴师叔交谈，未得请问。照说吕不弃有名侠女，人又那么美秀灵慧，断无听错之理，最奇是他千里远来专为北山赴会，行时却不知其何往，以后也未再见。还有出道时三叔洞中曾见他上卧一白衣少年，受伤似乎不轻，看去十分面熟，正待请问，葛氏忽然出现，就此岔开。少年不久被朱老救走，也未再见。由此一天忙一天，又加得了一口好宝剑，终日盘算，便把此人忽略过去。到了黄山，虽然想向祖存周询问，偏又终日用功，向师请医，无暇与人闲谈。这两三件事，全都明知可疑，不曾留意查考。司控书说我天分虽高，吾如年轻好胜，往往心粗气浮，实事不假。想到这里，猛出灵机，有些醒悟，决计放宽江明一步，向机而行。如守师长之戒，或是知想先探仇敌姓名住址，以为一日之计，便由他去。如仍胆大轻身，枉犯其险，索性禀明葛师，强气同去，再不由此日常守在一起，行止与共，或出耽误几年，好歹将他管住，不令犯那奇险，以尽朋友之意，保全这个少年孝义英侠。主已打定，故意笑道，试听虎啸至少大小三个，明帝兴帝可分东西两面，分路抄去，我由中路越山而过，三人分头合围，一同除去，免得留来害人。 江明见他话未说完，中间停顿，也自生疑，故意说道：虎虽害人猛兽，但是此地离兵书狭近，黑哥哥上次为了杀虎与人争斗，那两山童曾说虎是他家养，并不伤人，想是以前逃走之虎，洞中老人又与司空叔相识，自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在明日便到白燕峰，好吃的酒是有的是，我们吃些山粮，全且充饥，到了外面村镇再换口味饱餐解馋如何？黑摩勒先也当他做作，假说无妨，虎中害人之物，他身上又未写出家养的字，不再追往兵书侠又是相干，如有那两山童一路或是在旁，便不动手，司空叔还命我留神查看他二人是否兄妹呢。同行年幼喜事也在一旁立说，江明方使笑说：随便你们。三人议定，便即分路赶去。黑摩勒不知江明声东击西，故意走往岭西与兵书侠相反的一面，见把方才一念去掉，到了山顶回顾下面，江明已将兵刃暗器取出，远远绕着山脚往前抄去，人影掩映崖石林树之间，虎啸之声时断时续，也正偏向西面，看那聚精会神绕山飞驰情景，不似有时别的心意，忙把脚步加快翻山而过，到地一看，那一面正是山阴，到处微风怪石，草树茂密，阴森森的，形势比来路险恶得多。遥望西山脚坡野间，草木有些骚动，好似山风刚过，绿意起伏，也就静止。虎啸之声已止，立处正当横岭之中，两头相隔，都有好几里远近，自觉打错了主意。汝等将同二人来此会合，还要等上些时。方才明听那虎有好几只，就在山后一带奔驰吼啸。这类猛兽，行动之间照例有风，沿途草树均要骚动，极易查看，如何静荡荡的，不见一点影迹。下时曾见西山脚草树起伏，也许刚往山阳一面绕去。虎树不止一两只，凭江明的本领，遇上故事无妨，要想全数除去，定必艰难。正要往西追去，忽听东面又是一声虎啸，正是同星来路，忙即赶去。走不多远，便听吼声惨厉，震撼林野，仿佛那虎被人擒按地上，正受毒打正命。暗忖小弟兄三人，只同星本领较弱，年纪也小两岁，凭他本领打虎容易，如用空手将虎抓紧按在地上毒打，就他那点身量也办不到，莫非另外还有打虎的人不成？心念一动，急于查看底细，竟将寻找江明的念头抛下，朝那虎吼来处飞上疾驰。刚听出虎吼是在前侧面危崖松林之中，忽又闻得一声惨嚎，由此便没了声息。听出那虎身量不小，已被人用重手法活活打死，断定不是同星所为，越想查看那人是谁。正往前疾驰间，眼看离林不过十来丈远近，猛瞥见林内有一小人影子一闪，甚是眼熟，还未看真，人影已不再现。遥闻松林深处有人厉声喝道：小野种，你往哪里去了？那两个小狗男女可曾寻到踪迹？这虎已被我空手打死，还不快寻松枝，少是一同烤翅，想挨打吗？黑摩勒人本机警，近来连经大敌和好些高明人物指教，越发长了阅历，听出那人语声凶暴，又能空手杀一大虎，心疑不是善类，刚把脚步放缓，一面留神查听，待由林侧悄悄眼将过去，忽又听一幼童口音大声嚷道：你这断手指的和尚，好没道理，杀个把老虎有时稀罕，要捡松枝不难，你又不是我的师父，凭什么要打我？黑摩勒一听，答话幼童，正是前在福建所收爱秃田铁牛，自从救助余姚民和黄李诸人，杀死大盗遗商脱险之后，因见铁牛虽有一身蛮力，对事中紧，不畏劳苦，带在身旁终是一个累赘。 正打主意，司空小星忽然走来说，铁牛实是美智，你不传他真实本领，带在身旁一同行止，不特遇事受累，好些不便，还要误他学业，最好传他基本功夫，寻亦可托之人照护，令其自己用功，平日欲便前往指点，这样不消两三年，便可随你出道，免得遇上事来先要顾他，还可多一帮手。铁牛心虽不舍离开师父，因自拜师日起，便听乃师常时谈到司空老人的威名和对乃师恩义，日前又曾眼见老人掌击凶僧大同和尚的本领，敬仰已久，闻言忽然福至心灵，不再坚持以前随师行止之念，反倒跪求师祖传授。小星见他魂心璞玉，外貌粗直，内里聪明，也甚气爱，先取一丸轻身益智的灵药令其吞服，然后传以练气基本功夫和一套用作防身的内家掌法。黑摩勒见老人对于铁牛如此器重，最难得是本门上乘内功和那体力禀赋稍强一学即会的天琴掌法，与北天山大侠狄氏叔侄的五禽七兽掌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照着家规，人门弟子飞行三年五载，考察出为人心性实是端正纯良，从不轻传。自己虽爱铁牛，不奉师长之命，也不敢私相授受。本意过上一二年再向老人请求，到时是否允准还拿不定，想不到才一拜见，便以本门上乘心法相授，并还赐了一粒少青丸。这等殊恩，对一个初入本门徒孙实是少有，不禁惊喜焦急，出于意外，忙令铁牛谢恩，另加告诫，告以难得之奇。铁牛生长乡村，日服苦役，受人磨折，年纪又小，外表看去憨厚，实则内秀。一听恩师说的那么真奇，又听师言只要照此勤习，不消数月便可永远随同师父在外走动，无需离开，感奋之极，越发用心，居然一学就会，大有悟境。等小星传完走去，黑摩勒便把铁牛就近送往南明山中故居，托一交后村民照管，便众也曾看过他两次，见其进境神速，又把师言奉如神明，便在背后也从不敢违抗。黑摩勒自是喜欢，上月前往查看铁牛功课，无意中谈起北山比武之事，铁牛再三求告，想看这场热闹。黑摩勒心想，又同贪玩好奇，此去又可增长见闻，拨认的几个成名人物已然答应，只未说定，本想到时抽空接他，也未得见耽搁，事后想起会期已见，无暇分身，只得罢了。相隔不过半个多月未见，不知怎会和凶僧在一起。因知铁牛性情，听方才对答口气，双方会合绝非所愿，不是授予，便是出于强迫。正自极怒交加，心生惊疑，忽又听铁牛大声发话道，你不是有名的七指和尚吗？欺负我一个小孩有什意思？我方才听人说，你寻那性格的还是我师祖呢，他老人家外号和你差不多，但是一只手上多生出两个指头，不似你双手才得七指，少了三指，单凭手指头你就比人家差了一小半，如何能和人打？真要欺软怕硬，以大压小，我年纪小打不过你，在我师父和同师叔未见面以前由你打死，看我铁牛皱一皱眉头，便不配是我师父的徒弟，你就打吧。黑摩勒闻言才知林中杀虎人便是昔年横行江湖无恶不作的凶僧七指和尚法灯，铁牛分明受迫而来，不知怎的发现自己和同星在此，知道凶僧厉害，故意提醒，久闻凶僧凶残刚暴，绝不容人丝毫抗拒，武功暗器又都高强的出奇，自己如非身旁带有一口好宝剑，也是不敢轻敌，正恐铁牛吃亏，相隔尚远，凶僧如被激怒也赶不上，心正愁急，左侧山崖上忽有一粒土块打下，抬头一看，正是童星， 面带惊惶，轻悄悄绕来，同时又听凶僧哈哈笑道：“小野种，看你蠢头蠢脑，居然还会说这鬼话。实对你说，我不用你引那黑小鬼来寻我，照你连日这样无礼，早把你一手抓死，见阎王去了。照你前日的话，只信服你那黑小鬼师父，他如拜我为师，便做徒孙也甘，否则宁死不从。我虽不杀无知幼童，像你这样人小鬼大的小野种太可恶了。不过上来被你拿话绕住，我不能说了不算。”